先谢谢泰伟弟兄，还有我们唱了一首美好的歌，而且他特别精选一些跟我是主题很配合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洁的果蝇。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啊，就是快要年底了，也是我这次在2011年里面最后在我们教会讲到的一次。下礼拜我就会去北京，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的话，请为我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我一直来在这边是跟大家分享的系列是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感觉到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预表我们整个基督徒所走的属灵的生命。以前我们在罪里面，在捆绑里面的神派的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在埃及里面，埃及的人压低犹太人，在他们水深火热当中，神呼召的摩西。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一个领袖的诞生，在他准备他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当他要拯救要法老王放人的时候，法老不放人，所以呢就有实际的魔鬼议价的事情。神结果很多的事情让法老王顺服，但是法老王就一次一次的反悔。其实就可以想象到撒旦也是，不像我们信主常常说要拖我们的后脚，但是神是大能的，终于他们出了埃及。靠什么呢？靠着逾越节的血。逾越节就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死，我们靠他的血就可以走过红海。红海预表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的受水礼，旧事已过都是新的。过了红海以后，我们生命不是这样完结，我们生命还是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在里面方面会有很多试炼，神借着很多试炼来磨练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越来越强大。在旷野里面我们试炼，不但是在里面的，在撒旦引诱我们试炼，还有外面的我们的攻击。所以就讲到属灵的征战，在征战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祷告。在我们服侍过程里面，在旷野中间，他们在服侍神，服侍神也需要想到神的方法。所以上次呢，我就讲用出埃及十八章里面讲到好领袖的四个的原则，四个的秘诀。今天的主题是圣洁的国民，你是神所宝贵的，你是神所宝贵的。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读一下这一段，这个长，这个章比较长，我是选了第五节到第九节，一起来。如今你们若实在，谢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先做个祷告。耶稣，感谢你，然后再选择我们弟兄姐妹，出黑暗入光明。今天我们在一起去在这边店里面去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求你帮助我们有渴盼的心，也求你跟你的圣灵，我们宝贵的圣灵跟我们说话，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开导我们。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的主题是圣洁的国民，我分四方面。圣洁的国民从十九章里面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是圣洁的国民源于救赎，是一节到四节。第二是圣洁的国民有高贵的身份，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然后圣洁的国民需要常常与神相遇，是十一节的二十五节。还有到二十章下来的时候，是圣洁国民蛮有生命的见证。所以首先是第一段， 圣洁的果民，源于救赎。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19:1-4，好不好？这次我们请姐妹念一下，姐妹来。以色列人，全听众姐妹有没有注意到第一节他说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以色列出埃及的多少天？3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出来以后有3个月的时间了，终于来到了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西乃山。西乃山有什么特别记得吗？西乃山就是摩西遇见神的地方。摩西遇见神记得吗？在西乃山里面有荆棘，烧的荆棘，烧不尽的，没有烧尽的荆棘，吸引了摩西。当时神就跟摩西讲了一句话：将来你要带百姓来到这个山里面朝拜我。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出埃及的3:12，来。他说：摩西，我要给你个将军，就说我将来一定你会跟百姓到这个山上来敬拜我。他们出埃及3个月的终于出现，终于呈现，这些这个百姓和百姓来到了圣山来朝拜神。神是伟大的，他预知所有事情发生，他一早就跟他说你们一定会来这边来敬拜我的。现在摩西真的看到他们真的来西乃山了，而神在这边提醒他们的事情，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一段经文啊，他说也要小谕以色列人，我所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换句话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西乃山呢？因为过去替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们本来是在埃及里面的压抑当中、奴隶当中，但是呢，神借着他的神迹奇事，然后法老王又去世，最后他们要走出来，所以神做了很多事情，今天让百姓可以走出来，来到西乃山那边。而且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谁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着翅膀上面带来归我？啊，这个多好啊！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我如鹰，好像鹰一样，背着你们在我们身上来朝见我。”弟兄姊妹，如果你看鹰啊，你想象鹰，鹰会给你想象的什么东西呢？鹰可以想象到，哇，荡。一个是非常有力的冲上去，而且这关键是很宽广的，很有自由的，非常有力量翱翔天空当中。之前是什么？是奴隶的奴隶，在被压迫的奴隶，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结局。本来是被压迫的奴隶，现在怎么样？被鹰带到上面去，朝着天空飞上去，非常有力，非常有自由。所以这个神说摩西，我要鼓励你，也要跟老百姓说你们以前是怎么样的，这次是我带你们出来的，3个月以后你终于来到西乃山。在有时候我在属灵光学比较低沉的时候，我总是很喜欢回想到我是怎么信主的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信主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没有信主以前看到身上很多的捆绑，很多的不自由，甚至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我想到神怎么拯救我回来。再次提醒到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神的宠爱，神的大爱，他好像鹰一样背着我们出来，冲破捆绑得自由。你们有时候想到你自己是怎么信主的时候，你们很多时候重温那个很甜美的蜜月期，就是神带你出来的。之前怎么样，是在捆绑当中，甚至你很不喜欢自己，现在怎么样，神带着你出来，勇往直前，翱翔天空，充满自由。原住民弟兄他们神州的中心里面拍了一个彼岸，我最近放给弟兄姐妹看，其中一个是叫温哥华的春天。这个老兄其实从国内东北部，他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在这边都开了很大的鱼肉厂，收入非常好，生意非常好，非常有成就。但是他有个毛病，他好赌，很细赌，他像澳门赌，甚至怎么样，去了美国留学赌，去拉斯维加州赌。他一下飞机的话，从 LA 的话，拉斯维加就专机去那边接他过来，好夸张啊！他因为一天晚上也输几百万美金的，虽然他在国内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每天晚上输了很多的钱。输了差不多以后，他请他老婆过来，不是爱老婆，是用老婆抵押做人质。老婆心碎透了，结果老婆有一天准备要自杀死掉。感谢主，后来他们去了教会，在小组里面，在教会团契里面，他开始听到在主里面的开心。后来他悔改了，悔改以后不但是不赌了，从他悔改那天就不赌了，而且带了很多曾经是好赌如命的人啊，归信主耶稣基督。他常常跟他们分享，我以前是在赌博上面被捆绑的，现在呢，我不赌了，在我面前档次上升，蛮有自由。不是我，是有因背着我出来的。所以主耶，弟兄姐妹，不妨有时候想想你刚信主那一刻，那种甜美的时刻，神是怎么背你出来的。圣国的子民源于救赎。第二段，圣国的子民高贵的身份。好吧，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当神说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我背出来的，我跟法老王纠缠了很久以后，终于将你们背出来的，好像老鹰一样背如此来，使你们自由。但是我拯救你啊，不就是拯救你那么简单，其实我拯救你啊，是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在后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信主的不但是信主，神只是救你而已啊，在你身上神是准备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一个什么是美好计划？他是说你要做我属我的子民，你要归于我做基制的国度，你要做圣洁的国民。原来神传召我们做基督徒，选召我们从捆绑里出来拯救我们的话，不是局限在拯救当中，他其实还有下面是要我们有个美好的前途，有美好的计划，有个高贵的身份。这个高贵身份包括了几个东西。其实这段经文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二章第九节，重复了彼得前书，彼得重复了一段旧约的话。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神拯救我们不但是拯救而已，有更多的东西，他准备给一个非常高贵的身份，你不是普通的奴隶，他赐给你一个高贵的身份。高贵身份包括你是他的国民，你是他的祭司，你是属我的神，你是属于神的，而且怎么样，你是祭司，祭司是个很高的位置了。祭司旧约里面首先为自己献祭，然后呢为老百姓献祭。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神所拯救出来的话，我们常常向自己献上活祭交给神，同时讲将其他人带到神面前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也是每个人应有有的荣耀，就是我们常常自己献上去，而且带其他人到面前来朝见神，我们成为神的祭司。我们有很高贵的身份，而且有一点非常好的，他说你是属我的子民啊。有一个英文翻译是更好的，英文翻译说 You ar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你是我所宝贵的。他不但是要你出来为他做事情，他为什么做事情？因为他是你说他是你是他说宝贵的。我记得我太太刚信主的时候，我问他，那我们谈谈神，你在想象神的时候，你想象了什么形象呢？雪莉说，我想象神呢，想象一个老爸，一个大的手，一个大的手才能抱着他。我说哇，好玩呢，可以抱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宝贵的。神不但拯救我们，你记得你是神所宝贵的。你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不同原因吵不起自己，就是感觉人家吵不起，可能是文化的原因，可能收入不高，甚至很多时候的行为不是好，好像是人吵不自己，有时候连你自己也吵不自己。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神所宝贵的，不然神就不拯救你了。神是用他的宝贵的儿子的宝血来换你出来，他好像因背着你出来，他要你做他的公主跟王子，他的身上有宝贵的身份，因为你是他所宝贵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内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来祷告，这个弟兄身上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有时候怀疑到神会不会爱我呢？他当时有一个很多的怀疑，他说神不会爱我的，连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自己。我说弟兄，不要听撒旦的诡计，神爱你，你是神所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知道你这位感怎么看自己，可能感觉人有时候吵不起你，甚至有时候你发觉自己吵不起自己。但是今天我要肯定告诉你说，你是神所宝贵的。他不但拯救你，他在你身上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看第三段，神圣洁起名的与神相遇。神是要我们学习他，好像祭司一样，我们为自己献祭，也将人带到神面前，在朝见神。在这个种种所到服事里面，最重要的开始点是什么？你的服事，你的彰显神的美德，第一个你需要做的就是你自己要与神相遇，要常常来朝见神。因为你的服事，你的力量，你是怎么样，不是你自己勉强去做什么， 你的服事，你的动力的来源是因为神在你当中。所以我们讲到你做祭司，你是国民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要条件就是你常常来朝见神。所以我们看看第三章的十九节，十九章十节到二十五节，好吧，我们请点念念一下，点念来。耶和华又对摩西说，好，我们继续下去。来，好，就可以了啊，在这边。我们谈到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提醒百姓，我是怎么拯救你们出来的，我是被你们出来，我是因被你出名，从黑暗进光明，从被捆绑变成有自由。不但是我拯救你们，我在你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要给你一个高贵的身份，你会成为我的子民，你会成为我的祭司，还有怎么样，你是我的宝贵的。当你为我做事情的话，第一个要诀是说，你要常常来朝见我。所以当时候他就分摩西说，你要你的百姓准备来朝见我。在朝见我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他们来之前的话，要洗好衣服哦，都干干净净哦。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洗一洗一洗就没有了哦。今天早上的时候一洗一个澡就可以了。但当时候的嘛，这个 it's a big deal。所以他们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衣服不多的，穿着穿着都是几件衣服，也没有洗衣机，那边是特别的花时间。他说神，你要准备自己来朝见我，而且呢，你们可以在山下，但是你不要上来啊，谁可以上来？摩西哪能上来？他就跟他说，预表的话，我们跟神亲近的话需要一个中保，这是主耶稣基督本身。从这边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朝见神的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我们来朝见神，我们今天来求告神。你知道啊，在旧约里面啊，随便来的后果很大的。今天来朝见神的时候，你要准备哦，因为你是朝见万军的神呢。不可以轻慢呢。首先，你来的时候应该是有渴慕的心，你喜欢来，因为你不渴慕的话，你来是没有用的，你没有感觉的，因为你心都没有准备好，你心不打开的话，你听什么听不进去的，因为你不渴慕嘛。所以第一个要准备来朝见神的时候，你必要要张开你心，要渴慕，要朝见那个伟大的。第二个，你要尊重他，你不要迟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很喜欢迟到。朝见神是个 big deal 来的，所以不要迟到。通常我鼓励弟兄姊妹早五分钟十分钟已经在大堂里面坐在那边了，坐在那边不是在聊天了，就准备你的心朝向那个万军的耶和华，准备你的心，而带你的公务来奉献，是想神怎么拯救我们，过去怎么拯救我们，而且这个礼拜神怎么帮助我们，你现在是一起来朝向，来感谢他，一起来跟弟兄姊妹来敬拜，来庆祝，来尊重神。 It's a big deal。 而且我发觉到更重要的不算是礼拜天，每天早上乔先生对我来讲更重要。跟你们一样做学生，做专业人士，我做教授也是很苦的，压力很多的。当这些压力很多的时候，我更珍惜每天早上乔先生。因为乔先生那个时候大有结果，什么都跟我讲，好早爬起来的时候，在那边就说跟两个神聊天了，唱歌给神听，跟神唱情歌的，而且怎么样，负担就完全丢给神了，再融在他里面。哇，这光景好开心的。在融在神里面早上的时候，乔先生好开心，很快到小学，但是一个小学不见了，但没有亏的，当天工作非常有效率。你知道我很多时候讲到的点子啊，是从早上开始的。一早上有点子，我就用我的 iPad 一打开，大张你写出来，神绝对不亏待你，只要你靠近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生活有力量的，你生活要活出神的果民、神的祭司的力量呢？如果没有的话，首先要回到一个根的问题，你有没有尝尝朝鲜万军拯救你的神？你可不可不打？你爱不爱打？你有没有准备来朝鲜打？你有没有尊重他？因为凡尊重神的人，神也必尊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你生活会很有见证的。我们是在20章第1节到17节啊，这个不是我这次讲的讲题专点，因为是这个是讲的实践部分。但是呢，你要看实践呢，一定要回到这边看，才明白实践在讲什么。实践讲的它是有前后文的。摩西颁布十诫就是他们做国民的法律吗？十诫是他们的国民，他们是圣洁国民，那国民的法律是什么样呢？十诫跟他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十诫一些部分的内容，一起来。除了还有很多很多时节的话，就是这个圣国的国民，这个国民的法律，这个法律不是限制他们的，限制他们，这个法律是帮助他们彰显他们里面好的东西，生活顺利这方面。时节是源于朝见神，当你朝见神，有时候神会告诉你我的生活的秘诀在哪里，告诉你了怎么活出个祭司的身份，国民的身份，荣耀神美的身份，并不是辖制你的，是你本身喜欢去做的。当你见机朝见神的时候，你荣在神里面，你很希望怎么样，好像他一样彰显神的美德出来。这个是具体告诉你怎么做。头四诫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下面六诫是讲到人跟神，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彰显人神的美妙的美德出来。这个是我下一次要讲的主题，实践的内容。当你要遵守神的法律的话，一定要先决条件，你需要朝见神，而且常常记得神是怎么样背你出来的，而且神在你身上一个美好的计划。有时候我发觉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活得很累的，发觉神很多时候好得很亲近，所以一点东西不行的话，就很怕神来指挥他，所以做事情做基督做得很累，大家好像做基督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禁忌，什么也不可以，什么也不可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外面，是在你的心态。但如果你融在神里面，这些其实一些具体的，你表现神的美德出来。当你怎么样啊？有一个东西比神更大的时候，我们叫做偶像。在你选择的时候，常常选择那个多于神的话，你就刚才所说的问题。 学化学成分都是管辖的，很多要惩罚的。你明明知道的成分怎么样，对你来讲成分怎么样，好像很严的父亲一样。根在哪里？因为你心中有两个神，在做主要决定的时候，你总是将你的神带领万军的事。结果呢，一走一步的话，你心里就慌了，紧张了，会不会得罪那个神呢？他会不会惩罚我呢？常常在紧张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有两个神。所以做这些东西的有生活的见证，不在于怕，乃在于怎么样，你爱神，你有真正渴慕追求他的心。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再提一个，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Carolina 在 Retreat 的时候，我不在，但是后来我看了因为袁牧师讲了非常好的比喻，我相信有去的弟兄姐妹大概也听过啊，但是有不少人没有去过的吧，就容许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比喻非常好，我感觉非常贴切。他说呢，以前呢有个农夫，这个农夫有一次呢在路上面看到一个小鹰在那边，这个小鹰受伤了，可能妈妈还是怎么样，可能出了一些意外，送了小鹰在一个受伤的路上。所以农夫呢就很可怜这个小鹰，就怎么样啊，就带这个小鹰回家了，为他包伤包扎好，包扎以后呢就慢慢的话每天很好的给他喂养，给他帮助，让他可以康复过来。真的小鹰就慢慢的话康复过来了。那小鹰在农场上面，农场那边呢就跟一些鸡就成为朋友了。鸡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但是他比较大呀，所以一进去又所以鸡团还没跟着抢鸡的东西吃了，所以慢慢的大起来了，盯得越来越大了。农夫的话发觉到很头疼，因为呢这个鹰大了以后他也不想宰了他吃，因为爱他嘛，不然的话是他本来是要死的来拯救他，他想那个鹰好了想他飞走了，那飞走你不飞走，强强抢鸡的东西吃，那我鸡的胃不大嘞，我的那个成本很高耶，所以他就很烦了。他怎么样？他不想吃这个福音，但是想轰他走，他也不走。有一次，有个朋友啊，来看到那个农夫，这个农夫说：“农夫就跟他说他的这个烦恼。”他说：“我这个鹰啊，好讨厌啊，我救了他，他不走嘞，强强抢鸡的东西吃。”这朋友说：“嘿，老兄。”没关系，我来帮助你。所以呢他怎么样，就将这个鹰啊这两个脚啊抓住，抓住呢就举起，就希望鹰啊往上看。他举起的时候一放手，鹰怎么样，一看到下面的鸡在吃的东西又飞下去了，就想跟鸡一起去吃抢东西吃。好，这个朋友说这个可能太低的，所以呢一抓抓到两个腿，然后怎么样，爬到屋顶上面举起来，一举放的时候呢鹰怎么样，一看到上面去又下来又抢东西吃。他说哇真是很烦恼，这个农夫也很烦恼，他说我最后要试一试。他抓住一个鸡的两个腿，然后呢一口气跑到山顶上面去，一跑到山顶上面一放手一看，哇，开阔天空，哇，张开翅膀翱翔天下，再不会涌上去抢鸡的东西。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本来已经不是鸡了，但是很喜欢做鸡。我们已经是鹰了，但是怎么样，我们看的事情常常的 perspective， 我们还是鸡，所以每天的没完没了就抢鸡东西吃，生活压力很大，非常疲惫，活得非常累。为什么？因为你忘记了你再不是鸡，你是鹰， 也有高高至上的，在你面前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得常年朝见神，不要每天抓着东西抓着自己，完全没有自由。每天朝见神，回想到神怎么拯救你的，背你出来的，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要翱翔天下，为神做见证。我们记得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创造我们，从黑暗救出光明，